嗨，大家好，我们是
嗨中生。好，大家好。Hello， 最近真的是太忙啦，抱歉大家，我们都没有很常更新。然后想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哎 ，Pass， 你要不要讲一下我们？要宣布什么事呢？
就是最近因为我们快要学测了嘛，然后有时候事情有点多，所以没办法每周都很固定的出片，就有时候会慢一点，有时候可能会一次上好几支这样子，然后请大家包容一下。
对，真的非常抱歉我们的观众们，我知道你们都有很努力在听我们的 podcast， 我们也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好，那最近呢，真的是发生好多事啊。
哦，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你因为剧组的事情？
嗯，好啊好啊。没有，我想那件事我们等下再讲好不好？我们可以先聊先聊比较轻松一点的，就是
OK。
因为我上个礼我上上礼拜我们上个礼拜也没有拍摄，我没有拍摄是因为我去拔智齿，然后当天的状况大概是这样，我演示一次，如果我讲话会变成哦。大家最近过得好啊，我是许屁，大家好。然后
肿成猪头，
对，真的肿成猪头，然后就肿了一包这样子，所以导致说我上礼拜没有录制，是这样，真的抱歉哦，对不起各位。然后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如果在场的人应该都有拔过智齿吧，在我们这个年纪，如果不拔，
我没有拔，
你没有拔，
我没有拔。
你是让它自然长出来这样子？
对啊，哎，可是也没有说觉得不舒服，还这样就让它在那里。
哦，我是因为我的牙根已经快要长到我的神经，然后所以我就赶快去拔掉了。而且，就是我觉得里面会有一个怎么讲嘞？我觉得我这个医生有点可怕。上一个帮我拔，因为我是拔两，我把两下面两颗掉。然后下面两颗刚好是最痛的，我上一次拔，然后那个医生的模式大概就是不会跟你讲任何东西，他不会说什么哦，我们现在要干嘛，现在要干嘛？我觉得这样子反
弟弟，我们要来拔牙齿喽。
对，然后我这一次的医生就是像你这样子，他一直不断的施加我情绪的那个压力，你知道吗？
哪有，人家是想安抚你好不好？他哪有在施加压力？
你知道在行刑之前，然后我说我要打你哦，我要打你的手喽，真的要打下去哦，哎，我真的要打喽。那个瞬间真的是超可怕，
我觉得完全不讲话比较恐怖吧，就感觉就是接下来会经过一场很严肃的
没有没有跟你讲，其实那样保其实那样是最好让，因为你那时候
完全没有，
因为你那时候打麻醉，其实你根本不会知道你的口腔里面发生了什么战役，你知道吗？超可怕。但是那个医生就会不断说，来，我们现在打麻醉咯，可能会有点酸酸的哦，然后打下去，我靠，也好痛。然后
我觉得大家还是会跟我一样比较偏好那种会安抚你的医生。
没有没有，我还是喜欢那种很安静很安静的医生，因为这个医生、就是、
超恐怖的好不好，那个心理压力才大好吗？你就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你嘴巴被人家乱弄然后你觉得无所谓是吗？
对，因为我很相信他是医生啊。对吧、
哦、
那个时候就是 我在拔的时候他先打麻醉嘛，麻醉之后你会整个脸部瘫痪掉，就你会完全无感觉，然后而且你也动不了。然后那个医生他就是、嗯、来，可不可以有比较清脆一点的声音哦，然后哐一声，
哦天啊，
就是你的牙齿断掉了，你知道吗？好，我们现在把上面清掉了，下面一些小碎片再把它夹起来哦，然后就一个咕咕咕咕的那种感觉，那个声音一直出现，然后就我会想象那个画面，你知道吗？我知道我现在满嘴鲜血那个感觉。嗯，
好恐怖哦！天哪、
啊，真的好。如果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有拔过智齿的，欢迎下方留言跟我讲，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很惨，或是你喜欢哪种医生呢？欢迎下方留言一下。
yeah.
然后我觉得我最近还有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刚刚讲到剧组的这件事情。好，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来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其实我。这个剧组，怎么讲？因为我们这个剧呢，是我去，IG 甄选，然后，所以我参加的这个剧组就是要拍一个剧叫《十七岁》， 啊，关于就是讲说在我们这个年纪，在这个高三的年纪，高中生，然后能为我们的人生做些什么，就是在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转捩点吧，没有十六岁的那个幼稚感，但却也有一点十八岁的成熟感，而且介于这中间，这个年纪是一个很酷的年纪，然后刚好呢有这个荣幸呢，我能加入这个剧组，然后拍摄这样的戏，我觉得真的很酷，然后也认识了很多人，然后也很开心，然后加入了大家庭嘛。不过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就出现了一个障碍，就是我的家人极力反对我去拍摄。好，我跟大家讲这个由来是，这个大概是背景是怎样，就是我跟这个剧组啊，原本这边是要去拍摄，但是刚好卡到我要上课的日子，所以呢，我爸妈就极力反对我说，我不能请假一天，然后去拍摄这个东西。
我觉得超吊诡的，就明明才一天而已，而且这个活动我觉得其实蛮有意义的。
嗯，对啊，就是，但是因为他们是家人，他们是家长，所以他们要完全负担你的行为。
那 你没有试着跟他们沟通过吗？
当然有啊，我写信，你知道。我在读历史的时候，不是有一段日治时期，不是有一段是那个什么林献堂、蒋渭水他们开始设置什么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那些东西。嗯、我在当下，在家庭革命那个当下，
你可以不可以把它全部讲出来吗？
我真的，我把这个制作的背景，我想传达的理念、剧本长怎样、团员是怎么样的人，我们要去哪里拍摄、几点、几点回来、几点到那里，一五一十讲给他们听。直到这样，他们也是担心我啦，所以我能理解这样子。但是因为，怎么讲？我是一个，
但是我觉得现在家长都是这样，都会希望现在我们这个年纪能以课业为主，因为我们再过100多天就要学测嘛。我觉得他们是考虑到后来你会不会觉得很后悔，把时间花在这种事情上面，就是。感觉你没有顾好你自己的本分，然后去做那个，然后可能有一点小成果，然后你可能后来会再后悔说，哎，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好好读书、然后考上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大学。你爸妈不是觉得那个没用，可能是觉得怕你以后会后悔。
对啊，我也是有这样想过，只是我觉得有些事情真的是你要在当下完成，你还会觉得说，哇，我在这个时候完成了这些东西真的是超屌的，真的是超酷的、你知道吗？就像是怎么讲，我不知道，我说不上来那是什么感觉。不过我就觉得说，我在这个年纪找出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梦想，就是在这条路上，我遇到很多不同种的人嘛，然后我也会学习很多经验啊。这在学校是学习不到的，你知道吗？虽然说他们的意思是，我可以在高中找到这个方向。但我实行呢，我可以在大学的时候再实行。
对，
但是这个时候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说，如果你什么做什么事情，你都一定要过一个阶段，或是你完成了某件事情，或是你已经学习到了某个东西，到了那个顶了之后，你才去实行你要做什么东西。就像我们当初录 podcast， 其实也是一股冲劲，懂吗？我们根本没有 say 什么东西，就觉得哦好啊，我们来做 podcast， 但就是后面越做越多，我们也然后也到了第四集嘛。对，其实我跟 Plus 也付出很多心力在 podcast 啊，就对，所以我觉得这些比如说我们录 podcast 啊，或是我去完成剧本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经验，尤其是在学校，我绝对无法经历到这些东西，这跟读书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要并行的，不该说什么我经历了什么东西我才去做这件事，我觉得要马上，你要在当下做，
想到就去做。
对，奉劝各位观众，真的奉劝各位观众，有梦想就追吧，即使全世界人都否定你，我许屁帮助各位好不好，普度众生。
普度众生，有人说要普度的下面留言。
下面留言，如果你有梦想可以分享给我们听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大社会啊，我觉得从这个刻板印象就已经从古代就一直流传下来，就是你读书啊、一定要读得好啊，你才有高官可以做，你可以当什么公务员，你才薪水才会高嘛。 懂吗？但是其实到现在这个阶段，其实你入大学的方式有超级多，你不一定要个人申请，就是你的学测成绩上大学，你还可以繁星啊、特殊选材，然后指考，其实有很多入学方式，只是你有没有去试试看，你不知道说你的能耐在哪里，所以、嗯、有梦想去追吧。Fast， 你有梦想吗？你有梦想吗？
我觉得讲这个太笼统，就是我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所以可能就、
嗯、
对。
懂，我知道，因为其实我在跟我的朋友啊聊说，哎，这你有什么梦想啊？你现在梦想做事情，其实很多回复都跟 Plus 一样。其实这也没有不好，只是每个人会经历的事情都不同，所以当然你的那个启发点，也许不在当下，也许你在未来，然后在某一天，你就一定会发现，它只是没有到而已，它不会不到，它就是时间未到而已。
那我觉得在这个年纪然后有很明确的目标还有梦想是一件很难能可贵的事情。
对对对，
就是对，蛮羡慕你的。
对，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这个家庭革命的过程，就是
好，
首先我先有激进左派的思想，我用历史方式可能为各位高中生带入我的情景。我是当时呢我一开始跟我爸妈说我要去拍这个剧组，我可能是有点激进左派分子，对，有点蒋渭水的概念，后面加入二零事件，没有带入太多历史事件，
太复杂了。
反正就是我很蛮激进的啦，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对于有什么事我就想追求，而且就加上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有什么事我想到我想做，就更没有人，真的是没有人拦得住我，我就很想去完成它。假如说好，这件事是坏事好，然后当然我也不会去做。但是我觉得现在我是觉得说，虽然我要学车，但是我在这个时候拍出这个东西，因为我以后是要念大众传播嘛。那我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在学习历程上面，那是不是可以让我的作品在所有的面试者里面脱颖而出？不一定我，而且加上我觉得学车如果我顾好，然后我第一关过了，我觉得如果我有去拍摄，有这些心得的话，把它传上学习历程，第二阶段我是觉得我是可以稳过大众传播面试这一关，因为我觉得我的经历比所有人都多，教授自然就会看到你的亮点。所以啊，大家加油。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
有梦就去追。
对对，我们讲了三次了，有梦就去追啊，真的很重要、
yeah.
就算好，我如果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梦想 maybe 是个厨师，但是你对下厨一窍不通，懂吗？这个时候你也不一定要转跑道啦，也许你可以再去更进修，也许只是你不够努力而已。其实每个人都在骗自己说，哦，其实你很努力了，哦，你很努力了，但其实你真的没有很认真对待你所重视的东西，懂吗？真的要身体力行，想到什么事就去做。当你想要当厨师，你想要跳舞就去跳舞，你想要做菜就做菜，想要读书就读书，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天无绝人之路，上帝为了关，上帝帮你关了一扇，我怎么讲？
关了一扇门，会帮你开一扇窗。
对，我一直想不到门的单位是什么，没关系，就是这样子。
扇啦。
对，如果关了又关了窗，你可以从屋顶跑出来也可以。反正就是，对啊，这就是我的家庭革命过程。虽然我讲的有点笼统，但希望大家也可以理解我的心情。
哎、欸，讲到家庭革命，
哎、欸，是，
就是最近不是有新闻在报说什么今年的指考，就是有撑到指考的学生大多都有国立念，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哦、
应该有吧？
嗯、
有，
我看到。
对，然后就，
嗯、你继续讲。
现在很多考生看到都觉得，嗯，能不能就试试看，跟今年一样，然后。但是很多老师都觉得如果这个新闻爆出来的话，有一些大学可能会把他的分科的名额移到那个申请入学的那边，然后就是很多家人、嗯、就很多家长其实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然后可能有小孩一股脑决定说啊，我就是要撑到分科，就想要像今年一样，然后家长听了可能觉得哎、
嗯
欸，你是不是在找借口，就是可能如果学测没有考好啊，给自己台阶下什么的， 最近超多人在因为这个家庭革命。
对，真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因为我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现在入学管道实在太多了，加上说现在有分科这个的分科测验这个 bug， 所以可以让我们考生去钻。因为现在毕竟少子化嘛，大家都想考的普普，但是却上一个很屌的大学，台新交城啊、中智杯，大家都想上。但是因为家长毕竟不太懂我们现在这个108课程到底改了什么，或是现在的趋势，
因为我们东西太多了，
对，太杂了，
对，
所以会让家长没有一个方向说，哦，可能他们的固有观念就是，哦，如果就只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就是学测嘛，第二个可能就是他们以前的职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分科，他们可能就觉得说会去考职考的人就是，哦，你学测没有考好，然后你就只能去分科测验，啊，只能去职考啊，对，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分科测验，所以，他们还是局限于在学测就上的那个观念里面。但我想，欸，如果我是比较成人一点，然后来听我们节目的话，我想跟，各位大人说，其实现在我们入学方式其实非常多，而且加上说，大家每一位同学、每个学生都一定会有自己的志向，即使他现在不明显，但现在是个大方向。他虽然现在还在那个迷茫当中，但是如果他真的抓住那一条线，抓到他的未来他看到那未来那一道光了，他如果往那里走的话，我希望各位成人、各位大人、各位家长，可以不要阻挠你的小孩，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无限希望。也许我现在讲的很天马行空，但是这就是我现在的想法。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无限希望，对，所以不要觉得说成绩会代表一切，就是重点是还是你的成绩，但那个成绩不是你考卷上面的成绩，而是你做出来的东西的成绩，懂吗？好，我讲那么多，希望大家有理解我的意思。而且分哦，刚刚讲到那个大家家长的固有观念嘛，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有你们的小孩，或是你们身边有人像我一样的话，就是有自己的梦想，但是却不算是阻挠啦，就是算是善意提醒嘛，就是奉劝如果也有在听我们 podcast 的像我们同年纪的人，如果你有梦想，然后但是却受到阻挠了，真的没有关系，这个路上一定会遇到。你不管在哪一个路上啊，在哪个方面，你都会遇到这种困难。但希望你们都可以抬头挺胸，越过这一关，懂吗？不要害怕自己讲出什么话会被骂，就是如果你讲出来了，那就是你的东西了，懂吗？你讲出来，大家知道你的想法，如果合理，那为什么不会让你去做呢？对吧？除非你要杀人放火，这个就是不太行的，不太推荐。好 ，Plus， 那毕竟我觉得我刚刚讲有点太沉重了，那我想问看你，好，虽然你说你没有梦想了，但是我想比较想知道你想做的东西大概是什么，大概就好。
你说比较有兴趣的，
对啊，对啊，
就是我目前啊，目前觉得我对语言会比较有兴趣一点，虽然我段考成绩也没有说到非常好，但是我会把英文当做一个兴趣，对，我读它的时候会觉得是一种消遣的感觉。好，那讲到就是有一点目标或兴趣的话，我会如果往语言来说的话，我会比较向往口译那方面。
你说像那种外交官吗？
外交官是另外一个工作吧。口译应该算是就是单纯翻译这样
语言这样子哦，那很不错啊，对啊，就是没关系啊，大家都有这个大概的梦想，有梦就追，如果还没找到的话，只是没到而已。OK，
对，如果大家找到自己兴趣的话，就加油，不要理别人讲什么，因为那都是你，这都是你自己的事情，就是你做任何决定都是要你自己承担，别人根本不会帮你减轻一些负担，或者是帮你做什么事情，反正你就是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就好，不用理其他人。 对，
没错，说得太好。
好啦，刚刚太沉重了，我们来聊一下屁孩时期。就是你还记得你当初高一入学的时候的一些故事吗？有什么可以分享？
高一入学哦，我想想看，有，我觉得蛮自在。
哦，等一下，我现在想到，我就想到那个安妮，你还记得吗？就是被压那个 CPR，
那是破冰安妮吧？你知道吗？就是跟朋友破冰的安妮。
嗯嗯嗯。
是不是
那时候还要分组，对对
对
对
对，是不是是不是有是有破冰到？对，我觉得好，那你要分享还是我讲？
你讲你讲。
OK， 好，我跟各位观众讲一下，在我们学校呢，你刚入学的时候，然后你第一天到学校，他就会先放影片给你看，就是因为大家都还不认识嘛，就是大家都很安静这样子，然后看着电视啊，看完电视之后，然后就会有两节课。然后是教导你如何急救的部分，就是当你同学倒突然倒下来啊，口吐白沫无法呼吸的时候，这时候你可能要 CPR 吹他嘴巴，或者是去拿那个电极器给他这样子，所以就会有一个模拟的人，那是假人，塑胶
安妮，
没错，就是安妮。然后呢，但是他根本那一堂课根本就不是急救课，那堂课根本就是让大家破冰的
社交课，
对，社交课真的，因为。当天根本就没有人会认识彼此，比如但有少数啦，比如说哦，可能之前都是同一个国中啊，一起升上来的那种才比较有机会可以很顺利的完成社交的活动，懂吗？因为毕竟是个群体啊，我就是那个非常可怜，真的是可怜到爆炸，我是那种社区国中，然后到一个超大所的高中，就人超多的高中，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认识的人。
我也是啊，我也是从社区高中过来的。
啊哈啊哈！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在社交安妮，那个真的是破冰安妮，所以大家就在那边玩啊玩啊。对，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经验啊。你有什么经验吗？
你说安妮吗？
有没有别的？
别的哦，就是那时候有一堆讲座，就是听到说啊、哦，到底结束了没啊？莫名其妙，我想要听这些东西，超烦的。
对对对，然后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也是一直在聊天啊。
对啊，就是其他的就还好。
对对对，就是聊天，没有什么别的，纯属破冰，纯属破冰。
那我问你哦，你觉得你从国中升上来有没有一些，就是不管是心态上啊，还是你的行为，或者是有什么有特别的改变吗？就是你自己有发现？
我觉得有欸，我觉得我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变态了。
我不这么认为哦，
真的真的，我没有那个什么细节，国中的细节不好跟观众大家讲啊，因为我觉得
现在的也没办法拿出来讲啊，徐先生。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真的很可以啊，现在是单纯，真的很纯的那种友谊。
那我要爆料喽！
哎、欸欸、不行，等一下，先让我讲完。你先让我讲完，你再爆料。
好了，这不能讲。
你先让我讲完，你先让我讲完，你先让我讲完。
我会绝交。
反正就是呢，我们在我在国中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变态啦，就是很喜欢跟男生同学啊，纯属男生同学。我们变态是指纯属男生啊，跟大家都会就是什么上厕所啊，你有听过一个都市传说，就是。男生
一格一格那个，
对
对
对对对对对，男生上厕，对，男生上厕所一定要135，绝对不能在隔壁啊！我就是那个
是真的哦，
这是真的，这是在我觉得这在国小会发生，跟陌生人会发生。但如果假如说你现在是一个集体好了，整班超好的朋友，可能哦七八个走在一起冲进厕所就会超吵，然后开始
妈祖绕境哦，七八个
在那边绕境，你知道吗？然后冲进去厕所之后，然后大家就是干嘛上厕所？大家都会不敢上厕所，你知道吗？一进去大家都会超怕自己没看到，
真假？
真的
会怕哦。你不是都可以一起洗澡吗？
可以啊，可以啊。
像当兵之后都会一起洗什么减肥澡？
什么减肥澡？
好，没事没事没事。
那个是特殊情形，好不好？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们就是很喜欢那边乱看啊！我相信各位观众一定会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看你在上厕所的时候，然后就是往左看，往右看，呵呵，
就走你哦，
可怜
天哪！
那是按是三十公分哦。
Hello， 这能播吗？
没有啦，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所以就是这是有个读书传说啊，但是就是真的是实际发生在我身上，就是我一直被看，或者是我一直看别人，因为其实这是个报复行为，你知道吗？其实根本，其实我觉得根本不有趣，只是很爽。
你确定有人在看你？
我跟你讲，不是那个看到的瞬间觉得哦，他好小啊，我好大，
这种病态的行为啊，
根本不是，根本没有。先听我讲，听我讲，我的心态不是这样，我的心态不是说哦，我大于他，我就很开心，并不是，完全没有。
感觉就是，你知道这就很像什么女生去厕所比胸部的心态，但我完全没有去过。
但你要先听我讲，根本不是这样子，是要看他，就是比如说，就是他在上厕所，他正在上厕所。然后我走过去，然后他那个紧张感是最爽的，他就
超有病哎、欸！
而且我还配着很吊诡的音效，哦、我会在这里那边哼《顽皮豹》，我会越来越走近他，得人，得人，得人，得人，得人，得人。
啊，那个人是你认识的吗？还
是
陌生人？
当然会是我认识的，怎么会是陌生人？
哦、我想说，陌生人的话真的，
如果是陌生人的话，
社牛啊，社交牛逼症。
哇，这社交牛逼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个人真的不是这样，他是变态，他是认真的变态，那绝对被关到精神病院，你知道吗？
哎，我们没有对到，再一次，好，算了，不要浪费时间。
没关系，啊，反正就是这是男生的潜规，男生厕所潜规则啊。我们国中像，但是到了高中之后，我就。其实比较少玩这种东西，就是大家变得比较成熟，真的会变得比较成熟。像是
是没有人跟你玩吧，根本跟成熟没有关系。
好没有啦，
完全没
有。只是我觉得，嗯，在国中的时候，你会比较放得开玩，你玩的会比较爽，
嗯、
因为你几乎你会比较没有什么学业压力。但你一听到考大学，你就觉得要为你的人生做一点什么，你知道吗？开始负责任了，所以国就没有国中那么屁耶。对，就玩的比较那么，就玩的比较小，但是玩的比较成人一点。比如说，国中跟
你这样讲超奇怪的，玩的成人一点，谢
喽。我怎么觉得我一直很常，我很常讲错话、啊？反正就是，我只在
你脑袋都走这些东西而已。
你有讲国中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金钱去支付一些，比如说，哦，可能去朋友家打个电动就很爽啊，就是有吸收平常。
嗯
的日常，或者是在家跟朋友连线打电动，这就 很日常。但是高中的约可能就不一样，可能要去哦百货啊，或是去比较，比如说就最常就读图书馆念书嘛，咖啡厅啊，就是比较偏大学一点、偏成人一点那种活动会比较多，对吧？我觉得改变是这样啦，心境上的转变就是变得比较认真了，然后比较没有那么屁。变成熟一点，就差不多这样吧。
嗯、
其他我觉得都没什么变啊，就是没变。还有就是我的身高啊，
完全不意外。还有你小腿的
哦，好啦，闭嘴啦。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
二度重伤。
跟你讲，我这个绝对剪掉。
喂，不要
剪，
你这个给我录进去，给我录进去，这一段也不用剪，剪录进去，谢谢。
好，
然后好，
不要再讲这个，叫然后换
我分享。我想想哦，就是我觉得最大的转变大概就是除了比较成熟一点，就是大家应该都有感的，我自己是觉得我个人啦，我会比较不会把自己所有的想法讲出来。就是现在大家不是都几乎有小账吗？然后小账可能会讲一些你觉得很堵然的事情啊，就抱怨啊，可能抱怨同学、抱怨家人啊，然后现阶段遇到烦恼啊什么的，然后你可能就会打超多超多，然后发在小账
啊。
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国中是那种小账狂魔，就是我一定什么事情不爽就干掉什么的，就一定要发小账。然后就是上到高中之后，虽然还是会发啦，但是会发比较。感悟的事情，就是不会全部都是在把自己内心想法讲出来，不会全部都是在抱怨，就是会想很多方面这样。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这个。
真的好像有欸，这个我好像也有，就是像可能国中发的现实动态，可能都是那种很屁啊，跟同学出去玩、啊，
出去玩了，
哎、
欸，超有默契，
就是出去玩那种，或者是。今天发生什么有趣，就是好玩有趣，觉得好笑才分享。不会我分享说什么不太会分享太无聊的东西给大家看之类的。 但
会吗？我觉得国中都发一些很无聊的东西，就是那种黑、
哦、对对对对，就是
黑底黑底白字，然后缩超小，那个 emo 文案，
真的，我每次看到这个文都觉得超突然。而且哦，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小 tip 哦，就是当你在看 IG 的时候啊，如果你看到真的是有那种人，就是就真的把黑
底，现在还有吗？
有可能有啦，有还是有啦。就是
怎么
会做这种事的人，当然还会有啊，当然是国中生。没有，我没有在消费他们，只是有一些人
你在消费他们。
没有，有一些人。
好啦，
好，教授大家小朋友，就是当你看到黑底白字，那个白字小到靠背的那个时候，如果你可以仔细看它有没有翻译年糕，懂吗？现在推出一个新功能叫翻译年糕，
最上面那个，
对对对，超方便，点下去你就会看到所有的字，就是觉得这个、这个人说那么小其实真的没有意义，因为我都看到了，觉得很开心。哎、欸，哦，你说那么小啊，不是给我看到了，
之前还要自己截图，然后拿去相簿放大，我
操，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可以剪进去，
笑死，
这个不用看，
好了。好啦，跟大家分享那么这些事情啊，然后，但是我希望从这集开始，我希望大家可以听完我们这些 podcast， 然后有一些反馈，我想给你们一个问题，然后你们可以，哎，听完 podcast， 也许你可以继续深思一下这个问题。我想这个礼拜我想给大家的问题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毕竟这是我们本篇的主旨嘛，算是主旨吗？就是比较大的话题啦。就是希望问一下大家，你的梦想是什么？即使它很模糊，但是毕竟是你的梦想。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在，然后有你展现你的价值的话，你就要在实现梦想这一条路上执行。像我最近有听到一句话，就是人呢是因为拥有梦想而美好，实践梦想而伟大。这句话真的讲得很好，所以这个礼拜呢，送给大家这个问题，好，那希望大家可以灌爆我们的粉丝，灌爆我们的粉丝专业，这样子可以吗？对对对，可以
直接用 IG
私讯的，我的 IG 或者是 Plus 的 IG，
他们不知道我们 IG 吧
？IG 的话，我会放在我们的Podcast 的下方，然后你们可以点进去连接看看。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追踪一下我们，如果喜欢我们的话，然后也可以发信息给我们，告诉你的梦想是什么，我们都会非常乐意帮你们解答。这样子，如果可以的话，对，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回复我们粉丝的问题。这样子，谢谢，
谢谢大家。好啦，那我们这周的话题差不多就在这边结束了，欢迎大家踊跃私讯我们的 IG， 然后。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大家再见，拜拜。